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在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接下来让我们唱《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
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大家请坐。下面我们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人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神，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原来我们众人从心里发出来的敬拜和赞美。谢谢你赐下救恩，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原本是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求告主命， 用了神所赐的新生命，你的平安，你的恩典、信实、慈爱和保守，让我们真实地见到你，让我们这一生能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祷告，谢谢你把母亲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真的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亲身上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感谢母亲他们伟大的爱、无私的奉献、流泪的祷告、多多的忍耐和及时的鼓励，主啊，真的求主加添母亲们的心力，用信心靠主，因着他们的敬虔，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得以蒙福，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让儿女们多多的孝敬母亲们，多为母亲们祷告，如还没有信主的母亲，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在主里面有一个负担，为他们传福音，为他们信主祷告。谢谢主让许多弟兄姊妹昨天参加教会年度的大扫除，把教会当作我们首年的家，把我们的教会打扫得干干净净，也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每天都要求主洁净我们，用神的道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守戒清心地来和您亲近，并遵照您的教训来活出荣神一人，在地上为主做见证的生命来。主啊，你是我们教会的主，我们把教会许多的事项一一都交托仰望在你恩主的手中，特别是我们增聘一位牧师和安利长老的事工，我们也把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需要，无论是身体软弱的还是寻找工作的，一并交托仰望在你恩主的手中，求主真的是开门，求主引领保守赐福，告诉我们当走的路。主啊，我们特别把文山长老及其他宣教师们交托仰望在你恩主的手中，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坚固他们手中所做的工，让更多的人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再次把您的仆人王友平牧师交托仰望在您恩主的手中，求主与他同在，刚强他，让他大胆地为你正道，做你话语忠实的出口，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满有得着，将你恩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主带领我们整个主日的聚会和我们，特别是接下来我们还有婴儿献礼，主啊，真的是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愿一切感谢和赞美都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请坐。下面我们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九节到七十一节，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宴席吗？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 也要驱骂。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的话是指着加利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诗班。
诗班唱的好不好啊？给他们鼓励哈。各位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哈。还有也许还有的人现在还不是母亲，将来可能做母亲哈。昨天我们教会在这里打扫卫生，我看见有许多姐妹在这里哈，我相信还有很多姐妹我没有看到但是大家都在这里有摆上。那我想诗班比各位格外的辛苦哈，那昨天打扫卫生的我看他们都在，那不打扫卫生的时候他们还要练歌哈，所以盼望有更多的人常常像他们唱诗歌一样，母亲每天都在为我们祷告，也盼望我们大家每天能够彼此祷告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学习的经文，刚才我们大家已经念过了，下一页，好，再下一页。那么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再次回忆我曾经和大家讲过的一个故事，这个人名字叫做威廉·波顿。我相信这样一个伟大的基督徒，他的故事应该成为我们这一生中间长长的鼓励。那今天因为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今天呢讲这个故事呢，我会从他的母亲讲起来在历史上对他的母亲记录的非常非常的少，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自己心爱的孩子，非常有才干的一位孩子他愿意为主摆上，要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好，让我们中国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要向穆斯林传道，可是他还没有出发，他在埃及去学习阿拉伯语期间感染上脑炎，25岁就去世了。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母亲，他的家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家族，他的孩子本来应该过着别人都过不上的这种百万富翁的生活，可是他这个孩子呢，竟然为了跟随耶稣基督，25岁，好像还没有做什么事情，还没有出发，就已经去世了。这个母亲的心里边，我们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心痛。不过这位母亲，她记住了她儿子说的，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她支持她的儿子，把她儿子留下来的属于她儿子的100万美金全部奉献给宣教的机构，其中有1/4就送到了中国。100年前的100万美金和今天比的分量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他的母亲有这样的信心。当他儿子去世了3年以后，在1916年的4月19日的晚上，这位母亲在他的家里边举行了纪念他的儿子去世3周年的一个聚会。他请了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叫做塞米尔，这个宣教士主持了这样的一个聚会，来回忆在3年前去世的这位年轻人。这位宣教士再一次用波顿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鼓励在场的人，说你们有没有人能够愿意继承波顿的这样的一个遗志，继续去为神做事工。果然在这里边有一个年轻人叫做乔治·卡尔斯·哈里斯，这个人听见了这样的呼声，领受了这样的意象，就去了中国甘肃。这个人在中国甘肃作为宣教士，一直到1951年在中国大陆当时的情景没有办法继续在中国侍奉的时候，他才离开了中国，到了泰国继续做穆斯林的福音事工。到1961年这位哈里斯回到美国，在美国每3年1次的那个 Urbana 大学生的会议上面，来介绍世界上穆斯林是多么的需要有人传福音，特别的介绍在中国那个时候大门已经关起来还没有打开，那里有多少人需要传福音。当他把这段话讲完以后，当他把这次会议讲完以后，这位哈里斯在1962年也回了天家。 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不但是伯顿的好，他自己的豪言壮语借着他的母亲传给了哈里斯，我相信也传给了更多的人。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在座的各位的母亲，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孩子？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孩子继续和我们一样，这一生就住在你们辛辛苦苦为他们准备的大房子里边呢，为他们安排的好的学校里边呢，还是你们要让他们像波顿一样，像哈里斯一样，去做神所要做的更大的事情？啊，我今天早晨起来有一个感动啊，印了一篇文章，是戴绍曾写的《中国人你在哪里》。我如果我们同工来得及的话，等一会儿会发给每一个人。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简单的去听讲道，我们回去以后，我们读那篇文章，我们在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为了拯救我们摆上了你的生命，因着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你在这个世界上兴起了那样多的基督徒来效法你，来跟随你，其中也包括威廉·波顿。今天我们要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思考我们要怎么做。你在今天的经文里边问我们说，我们也要离开你吗？主啊，我们不离开你，我们会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会毫不保留、毫不退缩、毫不后悔的，我们跟着你，我们来把人得救、获得永恒生命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上边这个图片呢，就是波顿的母亲，中间那张图片呢，就是威廉·波顿在埃及的墓地，下边这个呢是一本书，专门在介绍这位哈里斯他是怎么样去做伊斯兰教的施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刚才读到的经文的前两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那么他在这里说了些什么话呢？我们大家如果还记得话，我们前面学过的是耶稣在讲他的肉是真的可以吃的，他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耶稣在告诉人们，我们若不是从他那里获得生命，我们就不会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的门徒中间有些人听了说，这话甚难，谁能听懂，谁能听呢？其实在原文里边，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谁能听懂呢，这句话的词意思是说，这话叫人听起来很不舒服，这话叫人听起来很讨厌，这话实在冒犯了我，人不想接受这样的话。在这里耶稣其实借着这段圣经，借着后来的使徒约翰写的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人如果站在我们的自己立场，我们如果一直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我们个人的逻辑推思维，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把这些东西只要保留在我们里面，我们其实很难听进去神所讲的话。当时的这些门徒们，当然这是两类门徒，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后来有专门讲十二个门徒，还有讲更多的门徒。那么第一个的门徒呢，在这里讲的他的门徒中呢，其实指的是更多的人。这些人呢，有很多人耶稣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他们跟耶稣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吃饱肚子，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看耶稣显神迹，也许有一些人自己身上有病，想着跟着耶稣，盼望耶稣能够把他自己身上的病来治疗好。还有的人是当时为了推翻罗马帝国，他们要搞革命。还有一些人是要去观察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位从神派来的大先知。总而言之， 当我们自己脑子里边有许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所谓我们对今生物质的需要、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当我们牢牢抓住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一直把耶稣与我们心中的伟人，比如说摩西、孔子、释迦摩尼、毛泽东、雷锋这样一些伟人相比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就没有留下位子叫耶稣的话进来。我们如果要能够听懂耶稣的话，跟着耶稣走，我们要先第一步就是毫不保留。那我在这底下有几张照片啊，这个老头呢就是波顿的爷爷啊，这个人不得了。那么后旁边的两张呢是在他那个时代的广告。波顿他自己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本人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当然他没干什么，他们家有钱给他的钱。那么他高中毕业了以后呢，他爸爸呢还专门派了一个雇员给他一笔钱，让他去周游世界。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也每年在外边去旅游，我们旅游看到了什么呢？波顿在旅游中间他走过亚洲、中东、欧洲，波顿在旅游中间他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民过着困苦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他怎么会去看到那些穷困的人呢？他有这样的心。在座的各位，我们能不能在美国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日子比我们过得苦难？我们基督徒能不能看到有许多人他们还没有信主，如果他们今天去世，他们就去了地狱？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一点？当波顿他的旅行结束的时候，他就在他父亲送给他的圣经的后面写了一句话 No reserves， 就是毫不保留，绝不保留。他在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说，我这一生的目的，我要容身一人，我要成为一个传讲福音的人。然后他就进了耶鲁大学，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他在大学里边是那种品学兼优的学生，是那种顶尖的学生。1966年，他在参加一个有4000人的大学生的宣教大会上，他听到了我们刚才讲到，几年以后在他的家里头纪念他的那位塞缪尔博士的讲话。那位塞缪尔博士他自己本身是一位宣教士，他讲中国的穆斯林比在波斯的穆斯林还多，中国的穆斯林比整个埃及的穆斯林还多。他说可是谁去向他们传福音呢？波顿听了这句话，在大学里边就清楚，原来神给他的使命不但是传福音，而且是要到中国最贫穷的西北地区向那些穆斯林来传福音。所以他当时就已经立下决心，他说耶鲁大学念完他要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院去念神学。耶稣其实知道那些跟随他的人里边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耶稣就说，我刚才讲的那些话叫你们厌弃吗？厌弃这个句的意思是说，我刚才这个讲的话会叫你们跌倒吗？我讲的这个话会成为你们的绊脚石吗？耶稣说，连这样的话你们听了以后都不能明白，都不能接受，那么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你们会怎么样呢？这两句话其实让我们有一点思考。第一，耶稣所讲的他的原来所在之处，就再一次的表明他是从天上来的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除了耶稣其实没有人见过神，所以只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进天堂，没有人获得永生。尽管我们人都很努力的去寻求真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找到真理，但是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走到这一步。耶稣是那个位独一的神，耶稣告诉他们讲，你们只有通过我。所以耶稣这句话的意思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那是属灵的意思， 并不是说真的当时的人要吃耶稣的那个物质的肉，喝耶稣那个血。那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没希望了。耶稣2000年前都去世了，他的肉我们已经吃不上了，他的血我们就喝不上了。所以耶稣那句话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意思，你们要全盘接受我，你们要完全接受我，我要在你们的心里头占完全的主导的地位，你们就可以获得永生。那么我们第二点要思考的是，耶稣怎么样会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呢？耶稣怎么样升上去呢？耶稣是先要降下来，耶稣必须先降下来，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也是耶稣讲到他的肉他的血的道理，因为他的确先降下来和我们成了为一样的人。换句话讲，耶稣说我们若要跟随他，我们也需要谦卑下来，把我们自己脑子里边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判断我们以往崇拜的东西把它通通放下，我们像耶稣那样子完全谦卑，我们自己也完全谦卑。当我们自己把自己都放下的时候，神的话就会从我们里边成为生命的源泉。第三，耶稣的放弃他自己和耶稣他自己后来被提升，整个过程是一个不舒服的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遭去别人的耻笑、辱骂、冤枉、痛苦，用最羞辱的形式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讲的这些话，你们如果觉得你们自己还很委屈，觉得我讲的话跟你们讲的不一样，你怎么会可以来跟随我呢？在路加福音里有一句话叫做，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大家想一想，有一天我们进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世上的金钱、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地位、名声、家庭、儿女、健康、长寿，哪一样可以带过去？没有一样能带过去。可是我们今天如果眼睛盯着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去走耶稣基督的路？然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自己常常为自己设立的障碍。我们常常把这些事情变成了我们的目的，结果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到神的面前。前面我们提到的威廉波顿这个家族，这个庞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现在还在。你们现在看着图片上的这两张广告，这个是今天的广告，这个是现在的广告。当然这个企业现在还属于不属于他们家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是这个公司还在，他们这个公司其实可以讲是人类比较早的大规模的食品工业的一个公司。我听说在台湾、香港的一些年龄大一点人到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他们还喝过这个公司做的炼乳，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炼乳啊！我不知道，我想我大概没喝过哈。那么，当波顿他在这样一个家族里边成长，他有那么好的一个，好像我们今天人来看那么荣耀的一个家庭，那么富裕的一个家庭的时候，他进到了大学里边，他在大学里边念得很好，所以等到他的耶鲁大学毕业了以后，他的家族当然要留他了，外边有很多的企业当然要抢他了。可是他没有往后退，他没有在所有这些名誉、金钱、荣耀面前他往后退。他说，我当初定的目标是要传福音，我就还是要去。所以他就按他自己最初定的目标向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去报名。当他在那报名，后来他被接纳的时候，他就在圣经后边再加上一句话， No retreat， 不退缩，这条路我会继续走过去。耶稣在刚才的那句话里边讲完了，说你们如果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的地方，你们会怎么想呢？耶稣接着说，我告诉你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今天看这些经文，我们要想耶稣讲的话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呢、啊？前面不是给他们讲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吗？耶稣自己不是道成肉体了吗？怎么这个地方突然又讲说肉体是无益的呢？请大家注意，耶稣在这个地方其实他意思并不是讲我们这个肉体是有益还是无益，这个并不是这句话的真正的核心。这一句话的要害是在讲人的生命是从神来的，在人获得和保持永恒生命这件事情上边，肉体帮不上忙。耶稣并没有讲我们人不要肉体，耶稣并没有讲在座的各位都不需要吃喝拉撒睡，没有在讲各位都需要把我们的房子汽车全部卖掉，我们大家都不要工作，没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这些属世的东西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本领挣来的。耶稣把这些东西加给我们，是为了叫我们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人生在世时间不长，不要说活一百年，就算活一千年，如果和永恒相比什么都不是。然而这一生非常重要，为什么有这一生？为了让我们寻求永恒生命。这就是肉体在这个地方的益处。肉体在这个地方，耶稣告诉你他不能给你带来永恒生命，但是他是一个叫你寻找永恒生命的一个载体。因此上耶稣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讲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要分清有限和无限，分清现在与永恒，分清在这个时空里边的那个短暂的生命和在跨时空的那个永恒的生命。耶稣说你要明白哪一个意义更大，你千万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耶稣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是不是在今天的社会常常被这些很漂亮的广告就迷惑住眼睛了？我有时候开车哈，我听车里边有关于这个赌馆的广告，不是你们听到过没有哈？那个赌馆的广告里边经常讲哪有一个赌馆好得不得了，有五大理由，一二三四五哈。最后呢有句话他说又二一四二五的，他说你很好啊，你很值得去一趟啊。你会听对啊，我这么辛苦的，我当然很值得去一趟啊。那是漂亮的广告哎。耶稣说你要搞清楚，肉体是无益的，真正叫你活着的是我的话，是我的生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间都有一句话说，为着自己的生命去拼的人，他一定会丢掉生命。人如果丢掉了这个生命，你就换得了全世界，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当我们有一天进天堂的时候，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吃喝拉撒睡，我们用的这些东西一个都带不走。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后边也会再次提到这一点，人要爱惜自己生命的反而就失丧生命，人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着生命。这里的意思是说，当你把世界上的事情，你看到这个肉体这个物质原来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永恒的灵的一个载体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轻重缓急，你知道什么是轻重缓急。那么在耶稣基督的话里面，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来理解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当然在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下来，但是耶稣借着那个时候已经把他将来的事情预言了，有一天他的肉体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会升天，但是圣灵会降下来。耶稣也在向我们显示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其实是三位一体的。耶稣告诉我们讲，当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来明白他的话。对我们今天来讲， 就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来明白我们自己的今天所天天读的圣经。圣经里边讲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的一切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的话是我们往前走的路上的灯。刚才在祷告中间，后世弟兄提醒过我们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终究会迷失方向。有一些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退去了，可是伯顿他没有。伯顿进入到大学以后，他曾经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进到了当时的耶鲁大学，耶鲁大学里边竟然很少有基督徒，那是100年前。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早期都是因着为了寻求神而建立的大学，可是当他去的时候，竟然那些富贵的子弟们在那样大学里边不好好学习，吃喝玩乐。波顿做了一件事情，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开始来发起一个早餐祷告会。两个人他们做了一年，达到了150人。等到1909年他在耶鲁毕业的时候，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人1300人。他自己不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在祷告中间有行动的人。他当时和这些参加早餐祷告会的这上百上千的同学，他们走出当时的耶鲁校园，他们走到大街上去关心大街上那些寡妇、孤儿、残疾人、酗酒的、吸毒的。他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他更加的了解没有耶稣人们是多么的苦，他也为自己将来进入艰苦的宣教环境在做操练。后来他去世了，他去世了他也不会后悔。他自己去世了以后，他把他自己的属于他的100万美金全部奉献给了宣教机构，其中我们知道有四分之一，就是25万美金就传到了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就把它用在甘肃兰州建了一个伯顿纪念医院。这个医院是专门来服务当地的伊斯兰贫穷人民的。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照片里边，医院最建立的房间里边就是那样的哈，就好像过去农村住那种大炕一样。这个医院就是现在的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按照我们人来想，他做这一辈子好像真的不值得，他没有后悔，他的家人也没有后悔。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会是觉得好像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蛮后悔的？本来没信耶稣基督以前，好像有很多时间可以和周围的朋友一起去玩，可是我们还要来参加聚会，我们还要来祷告，我们还要去关心别人啊，我们还得到教会来打扫卫生，诗班还要去练诗。我看那些没有到教会的人真的好像比我们过得很潇洒，我们后悔吗？当耶稣他讲的话以后，有很多人退去了，他们不再和耶稣同行，我们还和耶稣同行吗？当耶稣对那12个门徒讲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说明大多数人退走了，走的人很多，不是走了少数，大概就留下12个人不太多的人了。耶稣问他们，你们也要走吗？今天耶稣也问我们大家，你们也要走吗？圣经上讲说，你们要进窄门，信奉耶稣基督走的是一条小路，走进的是一个窄门。做基督徒怎么样去能够做下去？ 西门彼得有一个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我不知道我们听到有人问你说你还要做基督徒吗，你怎么回答？我想我们大人说我当然要做了。我们和彼得一样回答得很快，其实彼得的回答蛮标准的了。彼得他跟随耶稣是因为耶稣是永生的神，是神的圣者。耶稣在这里，圣经在这里边所用到的字，用到了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了，这个词是两个啊，过去的是两个现在完成的动词，这两个词的意思是说我们曾经信了，我们还会继续信，我们曾经知道了，我们还会继续去知道。所以在这句话的意思，它的要害其实并不是在讲他信了多少，知道了多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表达这十二个门徒他们说我愿意跟随耶稣，这个其实是在放弃自己，不是单单的凭感情冲动，也不是单单凭着自己的意志。这样的回答耶稣当然很高兴，但是耶稣知道人的心思，他对彼得这样的回答有那么一点点觉得彼得大概有点自命不凡。彼得这样回答话呢，好像还给耶稣帮了忙，哎，你别看那么多人都走了，我们不走。哎，耶稣说你不要说太快了，你们不走吗？你们中间有一个魔鬼，你们不走吗？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出卖我的。耶稣不是为了打击他的门徒们的积极性，耶稣是再次提醒跟随耶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们自己下个决心就能做到的，我们还是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才有可能一直走下去。这一点我们自己有时候真的都知道的不那么清楚，所以圣经里边讲说我们要求神常常来叫我们看见里边我们怎么样，我们那种隐而未现的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中间，你有没有遇到你侍奉了半天被别人泼了盆凉水，你侍奉了半天你侍奉的方式理念和别人不一样，你侍奉了半天你的家人对你一肚子的火，你有没有这样情况？那个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呢？人其实很容易后悔。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前一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前一个阶段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一天我就在家里干点家里的弟弟的活，在家里去种菜。种菜干什么呢？我的家里的车库里边曾经有400多味中草药，现在还有很多，可是那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那个东西不能用了，我要把它倒到地里边当肥料用。我家那块地我把那些草药倒进去，铺了这么厚的整整的一层。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东西7、8年了，我为什么不倒？为什么不往回把它倒掉？舍不得，明明知道没用了，明明知道神已经呼召我不再做那样的事情。不是说做中医不好，做中医肯定比我现在挣钱多，不是说这个世界不需要中医，而神说我现在需要你出来做传道人。舍不得，当我把这东西倒到地里头，我把它在坑里头埋的时候，我心里当时就在想，这一次算是下定决心了。400多味中草药，现在大概我那天做的大概没有400多了，大概300还有。不要讲每一个不要有半磅，每一个只要有半磅的半磅，那也是很多很多东西的，那是当年用很多钱买下来的。人很容易后悔，人很容易回想自己过去的辉煌，很舍不得。我告诉你们，非常舍不得。但是神说你不要后悔，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很舍不得自己的过去，我们很是觉得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走才是最好的路。神说不是的，神说我给你走的路是最好的，你千万不要后悔。 在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中间提到，这个世界到了末世的时候，人们的爱心会慢慢冷淡，我们大家也一样。若没有神在我们里边做工，我们都会冷淡下去。但是神说，我们唯有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而且我们会成为福音传遍的这样一个神的福气的管道。诗班刚才唱诗说，每一天我在为你祷告，我在跪在神的面前热切的为你祷告。我相信那是一个母亲的心声。我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讲一个母亲的故事。下脚的这个从大毒枭变为教授的这个袁佑轩，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但是我今天重点不是讲他的故事。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因为同性恋他得了艾滋病。他是一个吸毒者，因为吸毒他成了美国7个州的毒品的头。他的父亲母亲很有钱，他的父亲是2个博士的牙医，他的母亲蒋郎君在住的是豪宅，家里有2部豪华车，在美国有多处的房产，他不用工作的。但是在他没有信主以前，他和他丈夫的关系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尽管他的2个儿子都在念牙医，可是他和他的丈夫的关系就走不下去了，他就离婚。在他与他丈夫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的2儿子，他的精神的依靠，他觉得这个丈夫可以不要了，只要儿子好就行。儿子来给他说，回到家里给他说 I am gay， 跟他说，妈妈我告诉你，我是同性恋者。蒋郎君就崩溃了，他就买了一张要去到他儿子上学的那个学校去看儿子的单程火车票。他想，我在那里看过儿子怎么办，我就自杀。神做事很奇妙，他在临去以前，他不知道怎么搞的，想起来说要去见一位牧师。他没有给牧师讲他要自杀，他给牧师说，我儿子成了同性恋。他唠唠叨叨完了以后呢，那个牧师就送给他了一个怎么样帮助同性恋走出来信神的小册子。他坐到火车上就一页一页的看，看到下火车的时候他就信主，圣灵打开他的心灵。他就回到家里找他的丈夫，他们要恢复关系。他们后来信了主，信了主了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情，他天天为他的儿子祷告。他祷告了7年，而且每周的周一是他的进食祷告的日子。他有一次他连续祷告了39天没有吃饭。他祷告中间他儿子没有改变，7年没有那么快的改变。有一天他听说他的儿子被抓进监狱里边去了，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神终于听祷告了。他说我相信那是我儿子开始回头的开始。他就接着祷告，结果从监狱传来信息说，你儿子不但是同性恋，他已经得了艾滋病。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相信我的儿子生命要开始改变。这位母亲祷告了7年，他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他的儿子信主了，念了神学院，成了传道人，成了神学教授。我们今天也要有这样的意志。今天我们讲到最后结束，我要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2个操练，来操练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第一个，我要求我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教会需要新增加一位更有领导力，可以把我们中文堂带得更好的一位牧师。我们也需要神加给我们教会新的长老。我在这个周末，我在这2天里头会做出一张表送到各个团契去，请每个团契的主席你们来登记，我们40天连锁进食祷告。你如果哪一天在哪一餐你愿意进食，你告诉你的团契主席， 我盼望这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每个团体主席把那个表送回到我这儿来，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不是40天的一日三餐都有人在进食祷告。我们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要增加一位牧师，我们要有一位长老，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们若不祷告，我们就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去做，那叫做保留。我们若是没有神的带领，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会退缩，或者我们找了一位牧师，找了一位长老，将来我们大家就说，哎呀，这人早知道还不找他们，我们会后悔，但是我们交在神的手里。不过你可千万别弄好，你本来每天早上去起床比较晚也不吃饭，你说那刚好我就早上起来祷告，那不算哈。或者你说我每天晚上是我不吃饭的时候，是节食的时候，我说我晚上去祷告，那不算。你要真的把你自己摆进去，找一个时间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二项操练，我们有孩童奉献礼。孩童奉献礼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无保留的奉献给神，因为神是信实的，当我们全心的把孩子给神的时候，神会保守引领这个孩子，成为这个孩子一生的祝福，也成为我们家的祝福。我们今天大家，你们拿的手册里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两个家庭，有三个孩子要奉献给神。我们念到名字的时候，我们请这两个家庭父母亲母亲带他们孩子上来哈。第一个呢是做父亲的李文清，还有母亲陈海光，他们有两个孩子，李欢天和陈欢心，请你们到前来。第二个家庭是刘志敏，这是父亲啊，朱玉品的是母亲但是刘志敏今天没有在这里哈，他在中国。那请朱玉品呢姐妹把你的孩子刘炳旭来带上来，带到台上来，带到台上来。我们今天要在来在这里，在这里那个我请那个护士上来，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其他长老在这里哈。我们今天要在众人面前来见证，我们来看神怎么样要赐福这样两个家庭，当他们把孩子要奉献给神的时候。好，我们现在呢，我先来念两段经文哈。圣经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大家知道，凡是敬虔的基督徒父母都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把自己的孩童交在神的手里。正如以赛亚书54:13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就必大享平安。在新约的马可福音中记载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就断不能进去。所以耶稣讲完这样的话呢，耶稣就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我们今天呢，我要和护士，我们来代表我们教会，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我们一起要把这三位小孩子呢交到神的手里。我呢先要在这里来问他们父母简单的话哈，你们回答好不好，在众人面前回答哈。那么文清弟兄和海光姐妹，那么你们愿意在这许多见证人的面前把你们的孩子李欢天和陈欢心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让圣灵浇灌，让神的到来带领他们一生吗？愿意。好，朱玉萍姐妹，你在众人的面前，你在愿意让大家知道你要把你的这个二女儿刘炳旭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让神一生赐福带领他吗？
愿意。
好，因为我们他们在众人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现在要为他们的孩子为他们来做这个按手的祷告。你来按手这个孩子身上，我来站到你的后头，来，我站在中间，来按手。好，请我们大家来一起起立，我们来一起来祝福这样的家庭哈。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拣选了这些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你也愿意把这三个孩子紧紧地抱在你的怀里，你愿意用你自己的话，你愿意让圣灵成为他们一生的带领和祝福。当他们的父母把孩子完全交托在你手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的恩惠会一直随着这三个孩子 直到他们自己长大成人，能够完全的相信你，受洗归入你，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一个终身荣神益人的人。这是我们在你的面前的宣誓，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给他们一点小礼物哈。哎，这个是给啊刘炳旭的小朋友的，这个是给陈欢欣，这个是给李欢天。好，你们可以下去了，大家请坐。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我们现在来唱回应诗歌。